回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圣经学习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讨论这个相当不容易理解啊，也是在教会历史上有各种不同说法的这个关于拣选和预定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神预定的是一个方法，神预定的是一个拣选的标准。如果神已经预定了个人，就不需要拣选了，对吗？对吧？神预定了哪一个，到时候拿哪一个就是了，还需要选什么呢？对吧？之所以要拣选，就是没有预定个体。而是预定方法，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对吧？那么预定的结果是得着儿子，啊，天父与儿子之间是有位格的生命之间的爱的互动关系。如果是强制的，那么这个预定，这个信仰最后拣选的结果，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来处理几个相关的几段的经文。那么主要是在罗马书里边所提到的几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与我们的预定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第8章里边的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第26节，这里提到了这样的经文，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于是，神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这里就提到了一个拣选、呼召啊的问题。那么这些蒙招的，就是被选上的，啊，就是听了神的拣选，听了神的呼召，按照神拣选的标准，做出了正确回应的人。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这就提到了神的预知问题啊。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啊，神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个预先定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要走的道路。所以神预先知道的人。那么这个人是具体的个体，还是那一个指的那一个群体？我相信两样都有，因为论到神的预知，这个就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的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了，啊，已经人的范围啊，已经超出这个范围到之外去了，是我们不容易理解的，就是神的预知，神的预知性。所以神所做的这一切，神预定的这一切，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神的预知性。所以神预定了这种方法，在耶稣基督里，信的人有永生。那么这里边我们有没有一个问题？就是万一没有人信呢？ 一个信的都没有，那神的这个预定的方法不就落空了吗？啊，神最后不是一个儿子也得不着了吗？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能回到神的预知，就是神预先知道一定会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那么进一步问，神是不是预先知道了哪个人会在耶稣里得救呢？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用我们的不能预知性来完全理解神的预知性。那么说到这里，是不是有人就说，那还是神预先定下了哪一个人呢？不是神预先定下了哪一个人，而是神预先知道哪一个人会回应他的恩典。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等会儿我们要回来看的，就是在雅各和以扫未出生以前，神就预先说了，将来神要雅各而不要以扫。那么这并不是神用个体性的预知，这个预定来决定，不管雅各怎么样，我一定要他。不管以扫怎么样，我一定不要他，不是，而是根据神预先知道雅各他会做正确的决定，而以扫不会。那么神既然预先知道了，那为什么神不去怎么说呢？在这个没有问题没有做出来之前的时候，就预先防止这个以扫做错误的选择呢？如果是防止了，那就没有错误选择的机会，那这个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论到预知性啊，我们只能分享到这里，对吧？就是神预先知道谁会做什么决定。其实人有没有一定的预知性呢？其实人也是有的，如果没有一定的预知性，人就没法计划未来了，对吗？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他现在发展的趋势，我们大概就能预知到他可能未来会是怎么样，我们就会说，果然不出所料啊，他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些时候呢，哎呀，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了啊，这个结果它是这样的，是吧？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预知性的有限，啊，我们预先判断错了，但是神的预先判断不会错。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神预先知道的？这个不是我们能完全了解的，那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所以这里就说了啊，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啊，就预先定下，啊，这就预定了啊，预先定下，定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些蒙拣选的人啊，要走一个效法神儿子，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他的模样，对吧？然后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也就是说做太子。这个当然，太子的身份啊，他要至高掌权，是吧？他要做众弟兄的榜样，是吧？这个就是啊，使他在众弟兄中做长子的这个要给留给我们的意思啊，然后预先所定下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做正确回应、用信回应的这一批人，就是神预先定下的要拯救的这一批人，是拣选符合拣选的方法的这一批人，神就把他们招了来。所以这里被招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回应神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救恩。悔改，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的这些人。 他们就是被招出来的这一批人，是福音。其实神呼召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但是不是遗憾的是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应了这个呼召。啊，神说，信的得永生，不信的灭亡。这个声音呼召，神要叫每一个人都听见。可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应了，回应了的人就是被神所招出来的人。啊，我记得我以前看过这个，珍珠港，啊，这个，Pearl Harbor。啊，这个电影，因为现在搞这个珍珠港搞的啊，把珍珠港啊，别叫错了。那个电影啊，这个 Pearl Harbor 这个珍珠港这个电影啊，那么因为当时美国呢要决定去轰炸日本的东京，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志愿军去，所以呢当时把美国的优秀的飞行员啊招聚在一块儿。长官说了一句话，因为呢，这一次的飞行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从美国最近的这个机场啊，军用机场起飞，到日本的东京，当时所载的炸弹，的重量啊，飞机的巡航力是不可能，油箱里的油可以使他们再成功的返回基地的，所以那里离他们投下炸弹之后最近的地方就到中国，啊，所以呢，他们轰炸了东京之后呢，他们就只能飞到中国来，飞到中国，飞到哪里，怎么降落，那只有听天由命了，啊，所以呢，这是一次几乎是自杀性的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志愿者来参加，所以长官介绍完了这个，这个 mission 啊，这个使命，然后就说愿意的向前一步，所以这个叫拣选，这个叫呼召向前的，从愿意的向前一步走，这个一步走就是发出了呼召，然后向前一步走的，就是回应这个呼召，然后向前一步走的，回应了呼召的，是符合蒙召的标准。如果他不会开飞机，他向前一步走也没用，对吧？他符合这个标准，就是蒙召被选上的人。所以，同样的情况啊，所有愿意上天堂的，在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向前一步走，受洗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么这样的人就选上了。选上了以后，要叫他们得着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啊，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榜样。啊，所以主耶稣已经是首生的，他已经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了，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这是神所预定的。啊，这个，所以这样呢，就这个所称为义的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这些人了啊，就要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要最后得着荣耀。那也就是最后，我们与神同在，最后我们得着在耶稣基督里所赏赐我们、赏给我们的这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也是我们回应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计划、一切的走过这个生命操练成长的这个过程，最后所得到的结果。这个就像一个学生啊，父母可以给你提供学费，给你提供学校，啊，给你提供各种的条件，啊，但是呢，最终我们还是自己要下功夫去读书，父母不会撬开我们的脑盖儿，把所有的知识直接输入到我们里边儿， 我们可以不做任何的努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父母选了啊，我也给这个不给那个啊，你不需要有任何回应，只要父母看中的，他就可以，直接撬开你的脑盖儿，就给你把知识输入进去，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啊也是这样，神给我们所有得荣耀的条件，但是最后能不能得着荣耀呢？还取决于我们在神面前的回应。这是神的预知啊，这个关系。那么接下来啊，有一段经文也是值得我们要讨论的。好，关于这一段啊，第八章的这一段，就是神让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啊，这个蒙拣选。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里我们除了预定和刚才的拣选之外呢，又提到了神的预知性的问题。那么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能够，好像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把它消化、理解、吸收。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在这个第九章啊，提到关于神的拣选问题。那么在这里呢，保罗首先说啊，这是关于对于以色列的拣选和对基督徒的拣选啊，这里边拣选到底怎么回事？对吧？所以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啊。”第九章一开始啊，我有良心被这个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就是我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啊，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是吧？就是但愿他们能够得救啊。如果他们能得救，哎呀，我被神隔离了，这个这是他的一种迫切的表达，对吧？所以这里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是儿子的名，这个是以色列人啊。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这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按照肉体说也是他们的，是吧？按照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啊。这里说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啊。然后这里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这里不是这都是他的吗？那怎么搞的？就又出了岔子呢？啊！但是这里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哦，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啊！在今天有世界上有很多犹太人，但是血统上是犹太人的不一定都是犹太人啊。这里也说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都不做神，都是他的儿女吗？啊，不一定啊。这里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对吧？所以这就是说，肉体所生的儿女不一定都是神的儿女，对吧？所以唯独那从应许的才算为后裔。那么这应许的是什么呢？对吧？在这个当时的亚伯拉罕就是从萨拉生的才行。那么对于今天我们呢，就是从耶稣基督里重生的才行，啊，所以这是神预定。我们刚才讲的预定的是拣选的方法，对吧？所以这里就说了啊，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即从一个人啊，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啊，这是同一对父母。下边说双子还没生下来，善恶还没做出来，只因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呼召人的主。那么就是这句话啊，就产生了什么呢？就产生了 所以不在乎人的行为吗？对吧？那就只在乎神吗？那神人的行为就毫无意义了，对吧？什么信与不信，这都这，神说要谁就有谁了，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不在乎人的行为怎么解释呢？而只在乎那呼召人的主。也就是说，16节所定的这句话啊，就是据此看来，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么第14节和15节啊，因为前面他这样说了，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神在摩西里边啊，对摩西说过，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哈，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依据可谈呢？其实，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句话呢，并不是说神的拣选是胡来的、为所欲为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句话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下边就说了啊，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啊，特要在你身上显明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他就刚硬，就叫他刚硬。那么，是不是神叫法老的心刚硬呢？是不是？
不是。
不是。
这个其实是他本来的心就是硬的。
本对。
只是神没有
改变他，
改变他，他本来就这样。其实不是神不想改变他，其实神想不想改变他？
想，
神太想改变他了，
时机不
对
到
吧？
吧？呵呵。
神用了这么多方法叫他亲眼看见，甚至他儿子都被杀了，但是他就不改，这是他自己的本性。神为什么要特别兴起他来呢？这也是神的拣选啊，是吧？神知道别人没有他这么硬，神就要兴起这么个硬的人来，叫他硬到底。就像现在的这个伊斯兰教在和以色列作对的巴勒斯坦这些哈马斯的这些人一样啊，他们明明知道是打不过以色列的，但是他们死硬到底啊。那么神特别兴起这么一班人来，然后为要在他们身上显明神的荣耀，那么，所以这一批人啊，伊朗，他们仇恨以色列，是把以色列消灭。神允许他们石油发大财，神允许他们仇恨以色列，仇恨到骨子里，对吧？所以他们本来拜他们的神，对吧？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最终，神要叫在以色列在这些人身上得着荣耀。那他们就跟当年的法老是一样的，对吧？他们死硬到底。为什么他们会死硬到底？是神不愿意拣选他们吗？其实不是的，对吧？神做了诸多的见证，要叫他们看见，对吧？他们无论怎么样，他们最后还是失败的。可是他们不肯悔改，这是他们的本性、自己的选择所决定的。那么，神把他们放在以色列的旁边，使他们成为以色列的敌人，然后他们对以色列死磕到底。那么，在这里边要显明神的荣耀，这是根据神的预知，神预先知道法老这个人肯定会这样做，所以神就拣选他，对吧？神。因着他的贪婪，让他看见以色列是明明是他们可以奴隶的对象，对吧？所以他无论如何，他 按照他的本性，他不愿意放以色列人走。神知道这一点，预先知道，看明白他这个人，哎，然后呢，就把他放在法老的位置上，所以他的心刚硬，对吧？那么同时呢，神在兴起灾的时候啊，哎，神就不给他软化的机会啊，所以这个黑暗3天，哎，他又亮了，对吧？这个他求摩西，摩西又说好啊，这个灾难又过去了，他的心就一次一次的刚硬，一次一次的刚硬。那么神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吧？所以要叫神的荣耀在这些人身上来显明出来。那么这里说了，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说明了什么呢？不是说明了神为所欲为，而是神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标准来定是谁蒙连续。所以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这说明什么问题？要说明什么呢？就是不是你，比方说有些人上天堂啊。我认为好人就能上天堂，那我认为好人的标准我自己可以定，那我认为我比哪一个基督徒好，所以他肯定上不去天堂，我上得去。啊，佛教有佛教的标准，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标准，啊，马列主义有马列主义的想法。上帝说不在乎你们有什么想法，这叫不在乎定义的，也就是说定义在谁呀？定义在神，所以神的定义是什么？神的定义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得永生，这神的定义不在乎人定义。有人说我修行，有人说我信这个，我拜那个，神不认。你再不在乎奔跑的，也就是说不在乎你的努力，人的努力，对吧？你再怎么努力没有用，因为不在乎你的努力，而在乎发怜悯的神，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的。其实是神施下怜悯，让人因着信白白的称义，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解释啊，就是神的预知、神的预定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主权这里强调的是在神。标准在神，其实人都做不到标准的，对吧？所以耶稣为我们做到，神的儿子为我们做到了，啊，所以这个方法，这个神，在创世以先拣选啊，这个预先定下的这个方法，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这个就不在乎人怎么想法，所以这一点上呢，也就定了，条条大路通通罗马。那是人自己的定义，那是没有用的、无效的，对吧？有人说我好好修行，我就能走，那不在乎你怎么修行，而在乎神只怜悯那一些谦卑悔改，在耶稣基督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些人，神要怜悯这一批人，这是发怜悯的神，他只怜悯这一批人，那一批人再有什么想法，再怎么努力，得不着神的怜悯。所以，这个神在拣选雅各这个问题上，有人说雅各这么坏，神还拣选他，对吧？那么换句话说，以扫那么好，神为什么不拣选他呢？对吧？其实，雅各真的那么坏吗？那不管雅各他犯过错，对吧？他撒过谎，是吧？谁没有犯过错？谁没做过错事儿呢？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那么，神的怜悯临到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标准就是神定的。神只怜悯那些谦卑、顺服、信靠上帝的人。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他在神面前见证的是什么呢？就是信而顺服。啊，信而顺服，所以雅各之所以神爱他，是因为他爱神，回应神的爱，对神相信。那么他的爱的这个关键的一个突破点的地方，见证的地方， 就是他与神摔跤，神从那个时候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那么他与神摔跤，表达了他的体力很强吗？当然不是，是吧？这个神摸他一把他就完了，他怎么可能用他的肉体的体力来胜过神？这个根本不是指的那件事儿。我们知道当时雅各面对以扫的400壮丁，他就非常害怕，这是正常的反应，对吗？他明明他打不过他呀。当年雅这个以扫就想杀了雅各，所以雅各才逃跑，对吧？那么现在雅各又奉上帝的旨意回来了，他完全可以不回来，对吧？他遇见他哥哥，他可以不去遇见，他可以逃跑啊，对吧？他可以躲藏啊，对吧？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要叫他去面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他面对的是什么呢？是全家人，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可能在那个事情上是全家覆没啊，被他哥全部杀掉。这个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啊，世界当中这种灭族是吧？这经常发生的事儿，部落一个部落把另外一个部落人男丁全部灭掉了，女的掳来孩子当奴隶啊，这种事太多发生了，对吧？所以雅各他预先已经预料到了，他哥哥来就是要这样来对他的，所以他恐惧是很正常，但是他没有选择逃跑，也没有选择退缩，他选择向神祷告。那么那一整夜祷告，他与神摔跤，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寻求神不答应，神不回应，对吧？他再寻求神还是不回应。那么到了早晨了，那个人就说：“我要走了，天要亮了。”其实那个人来就是让雅各知道神与你同在，叫雅各知道啊，神是与你同在，神就在这儿。但是雅各要一个凭据，那你要支持我知道，我去面对我哥哥，是平安的，对吧？可是神不说话，所以他就在那里一晚上，所谓的跟神摔跤，也就是灵里边跟神较量，他不放弃，那所以他的名字叫抓住，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就是那一夜。他在神面前祷告，神不回应，他继续祷告，神不回应，他继续祷告，神不回应。其实是关键是这个过程，所以那一夜的时间就见证了雅各对神的信，是吧？他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任何地方，他也不逃跑，他就建立在对神应许的信上。所以到了早晨了，这个人就为他祝福了，祝福的内容没有说。大概就是说，你见你哥哥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雅各就信了。这个时候他逃也逃不了了，因为腿瘸了，打也打不动了，腿瘸了，是吧？一夜跟神上帝摔跤，那也累得也差不多了，是吧？所以他去面对他哥哥，啊，气势汹汹的400壮丁，凭的就是神对他的祝福。那么神大概对他祝福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他面对他哥哥的场景。结果他看见他哥哥的时候，真是这个场景。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见你呀，好像看见了神。"以扫很高兴啊，以扫以为雅各在夸他，其实雅各不是夸他，雅各是昨天晚上，到了第二天早晨啊，他所听见的神的祝福，神所说的话，神的使者啊，和他面对他哥哥的时候所看见的场景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心服口服，他更加的，他只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了，所以 雅各蒙拣选，还是因着信被神称义拣选的。所以他得蒙神的爱，雅各，神爱雅各，勿讨厌以扫。以扫之所以被讨厌，是因为雅各他根本不看重与神的关系，对吧？他根本不看重神在他身上所托付的责任，对吧？所以 他从应许之地掳掠了他的家，就离开了这个他的父家，然后到了以东地，所以他就与神的应许无缘。所以神拣选雅各，仍然是以他的标准，这个不在乎人怎么努力，而在乎他在神面前信而顺服。使他蒙福，使他蒙拣选。那么这件事儿呢，在他们还没出生之前的时候，神预先就知道了，所以神就发出预言啊，所以神才说，谁能够在这个事情没发生之前的时候就预先说出来呢？就是我耶和华啊，神有这个预知性，所以圣经里边才会有这么多的预言，所以不会在乎你怎么努力，这些预言到了最后都要。世界都要按照神的预言的方向来发展的，你抗拒这个预言，那你就自己倒霉。所以现在以色列复国了，是神根据神的预言，对吧？所以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包括联合国什么这些周围的乱七八糟的国家，都在说东道西，那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不信。那么你对神的不信，到了最后呢，你就蒙羞。所以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还要继续蒙羞。继续失败，那么他再怎么想，他还要失败啊！因为神的时间到，但他不信啊，那不信只有你倒霉。好，弟兄姊妹，咱们关于预定这件事儿啊，咱们用了这个一次查经的时间来讨论。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怎么听的，怎么理解的，有什么问题？大家，我一直在强调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打断我啊，这个我们可以来讨论。那么我们盼望的啊，不是我们听了一个什么什么道理啊，盼望的我们是每一个人，正像经上所说的，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所以，我们一方面知道我们身上蒙的恩典，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做决定的重要性，知道我们身上的责任在哪里。如果我们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撒旦就不会诱惑我们。哎，撒旦诱惑我们没有用，对吧？因为都预定好了的，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选择在神的面前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对吧？条件不在乎我们。但是回应这个条件，使用这个条件，在乎我们两样。前面是本乎恩，后边是原因啊，也因着我们接受，其实缺一不可。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结束我们的查经，然后有什么问题讨论。之后呢，我们还会再 Zoom 开一会儿时间，大家可以做一些随意的回应。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
好，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神的话语的教诲献上回应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公义、公正、万物之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歌颂你，你才是人类的大救星，你明知。世上的人全然的败坏，无药可救，但你还是不离不弃我们有罪的人，派下你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拯救的福音工程。当光明来到黑暗时，但黑暗不能来到光明之中。并大力地反对神的工作。无神论唱的国际歌中也讲到，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 何等的仓皇无知！他们要靠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名，又回到了巴比塔时代，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天父，我们今天又奉你的名，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和教诲，用你的话更新、重塑我们的三观，重生我们的生命。今天在你仆人默示的带领下学习，受益匪浅。今天经文以弗所书学习中，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写成的，他想通过以弗所教会在周边的影响起到很大的效应。今天的学习里有两大神学上的争论，一个是预定论，一个是拣选论。人对圣经上的事按人的旨意来讲解，这些我们必须要按圣经、神的话语来认识，不能按人的私欲来理解圣经的话语。信仰中的预定论和拣选两词，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下了标准，符合标准的就在基督里被拣选，不符合的就淘汰。被选并不是我们努力和我们的能力，而是神白赐给的救赎的恩典。人如不信基督的救赎，人的罪无法除去，就必失去拯救，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神预定信他的、顺服他的人是神的儿女，所以选择出什么路，走什么路是个人的选择，最终的后果是自己来承担。神虽是慈爱的、怜悯的神，但神也是公义、有烈火的神，对那些应着景象拒绝救赎的人，神会愤怒的。保罗强调一点，我们的得救本乎恩，因着信，不是自己的努力和行为，免得人自夸，亏欠神的荣耀和神的大能。所以最终的心之意念必须按圣经、神的话语的教诲，而不是凭神学的旨意，因为神的意念永远高于人的意念。今天罗马书中又讲到神的预知性，并又提到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呼召人的主。因为神看人看内心，而人看人则能看外表。人的能力有限，连先知撒母耳对待扫罗和大卫的看法也有局限性。神的旨意在乎基督重生的人，也是预知性的见证。神的慈爱和怜悯才给了我们存留余种，因为人已败坏，就像索多玛和俄美拉的样子了。当今世界也如此，所以基督也讲了，我来的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索多玛的日子。所以我们已做神儿女的人，要常常警惕，做好神道的守望人。归荣耀于万能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全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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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